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人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就成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照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确实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Amen。 我们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早晨我们可以一起坐在你的脚前，是多么幸福的事情。但愿你自己怜悯我们这一群软弱的孩子，我们求你开我们的眼睛，也开通我们的耳朵，好让你的话能够落在好土里。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
阿们。
我们昨天一起在主面前思想万物的结局近了，因为万物的结局近了，这个近不只是说到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真的近了，这个近也说到我们去见他的时候非常的近。每一个人的结局什么时候会到，每一个组织每一个国家的结局什么时候会到，都不是人可以预测的。德国的柏林围墙倒下来之前的一个礼拜，你还可以看到东德的那一些党国领袖耀武扬威，你可以看到围墙旁边的机枪一个晚上要杀多少人。谁能够想到说结束就结束了？我们个人的生命那就不用说了，今天我们欢欢喜喜地坐在这里，谁知道是明天先来还是我们先走呢？很多人都说不会啊不会啊不会啊不会啊，就是你活得太短，你见识太少，见多了就知道了什么时候什么人要走，没有人知道的。万物的结局是如此的近，那我们要做什么事呢？他说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谨慎自守，他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人要头脑清楚，还记得吗？哎，你知道当你面对死亡，面对逼迫，面对很多很可怕的事后，头脑清楚容易吗？不简单的。但是一个人如果紧紧地依靠神，一个人真的读懂神的话，面对什么样的环境你都能够头脑清楚。今天普遍的教会有一个很悲哀的现象，就是人不肯用头脑，人喜欢凭感觉。我觉得很抱歉，感觉是最不可靠的东西。 神造我们的时候是要我们用头脑的，千万不要告诉你的孩子，不要管，不要想，就信就好了。这是非常失败的父母。要鼓励你的孩子想，把他想明白，把他想透彻，想到最后，终于有一天他明白，原来可以想明白的事你要想，原来还有一些事你终于会明白，是你永远想不明白的，你就有福气了。因为到那个时候，人才会真正的谦卑。一个人以为自己什么都会想明白的人，他就是上帝，他不会谦卑的。 OK， 头脑要清楚，这是需要平常的操练，在神的话语里面认识神做事的原则，认识神自己的品格，警醒。不只是要头脑清楚，更重要的是不要体贴肉体，因为警醒的反面是昏睡。人什么时候会昏睡呢？就是体贴肉体。彼得在克西马尼园的例子非常好，你心里面愿意，你肉体软弱，你干什么？睡觉。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灵里面不清楚，就是因为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不对付肉体，我们是体贴肉体，我们是讨肉体的欢喜，我们不体贴圣灵。当我们头脑清楚，当我们对付肉体，我们才可以，才有办法管住自己，这个叫自制 self control， 自守，中文翻作自守，英文就是 self control。 然后为什么这么做呢？你才能够，只有这样的人你才会好好的祷告。一个头脑不清楚的人，他的祷告就叫胡言乱语。一个管住不了自己的人，体贴肉体的人，他的祷告就叫妄求。这种人的祷告，昨天说了什么呀？过不了天花板，是自我安慰的。那祷告什么事情呢？为什么祷告呢？彼得说最要紧的。为什么事情祷告？他就马上告诉你最要紧的。哎，你生命中什么事儿最要紧啊？嗯，我的同学哈，因为我们都是七老八十的哈，我的同学，你猜我们群里面最要紧的啥事儿啊？就怎么活长一点，对吧？养生啊！哎呦我天哪，那个我看得晕了，你知道吗？什么东西都治百病的。为什么这么可怜？因为我大部分同学不信主，他们的生命中，他说现在什么都是假的，自己的健康最重要。我也不好意思告诉他们一个事实哈，超过 95% 自杀的人都是健康的人，有严重疾病的人从来不自杀的。你一天到晚最健康的，你健康啥用？老婆也不好，儿子也不好，媳妇更混蛋。 孙子没有良心，都是白眼狼，你健康有啥用？最要紧的是什么？股票。最要紧的是什么？什么？
彼此相爱。
他说彼此切实相爱。你有没有跌破眼镜啊？在你的生命中，你何曾想过你这一生需要祷告的所有的事情里面最要紧的一件事是彼此切实相爱，想过吗？我告诉你，彼得真的是厉害啊！圣灵感动他，这个人被主彻底的破碎，所以这个人实实在在有属灵的看见。一个走天路的人，你一生的祷告中最要紧的是能够彼此切实相爱。哎，切实这个字啊挺有讲究的。这个字为什么有讲究呢？因为这个字全本新约圣经就用了一次，另外还有一个字是跟它同样的一个字根，也翻作切实，也是彼得用的，在第一章里面用掉了，其他的作者都没有用。那这个字它为什么我说它重要呢？是因为你去查考这个字的时候，它讲到的是坚持，它讲到的是尽所有的力量。它怎么形容呢？他形容他就是说一个运动员啊，他在比赛的时候他要尽他所有的力量，而且他要让他身上每一块肌肉都发挥到极致，这个叫切实。换句话说，天路客的生命中能够操练彼此相爱，绝对不是一个自然情感的反应。不知道你们这里的聚会怎么样？我见过很多的聚会，说白了，谁跟谁有啥事儿？谁跟谁好，谁跟谁是可以搞到一块玩到一块，可以一起吃饭的，可以一起打麻将的，可以一起爬山的，可以一起买东西的，这些小圈圈多了去了。看起来他们彼此相爱，这一点都不切实。为什么不切实？这个是现在叫做志同道合，这种的彼此相爱是互取所需，这种的彼此相爱呢是你爱可爱的，你看顺眼的。切实相爱是要爱那个不可爱的，自然的相爱不但要爱可爱的，自然的相爱很重要一点，要爱有回报的，对吧？热脸去贴你的冷屁股一次可以，对不对？两次呢？还有没有第三次啊？没有的呀，对吧？那还爱得下去吗？没了嘛， 你再喜欢他，人家给你那个臭脸，你就离开咯。那什么叫切实彼此相爱呢？我明知道没有回报，我是为着主去爱你。我明知道你不可爱，我为了主去爱你。这个叫做基督的爱。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那边年轻美女不少，帅哥也不少，所以他们常常会自恋，你知道吗？我的妈呀，早上在那个镜子上哦，他们一张脸要涂几层啊，他要搞到何年何月，他那么几根毛就自己也那么可以弄那么久，真自恋，我告诉你啊。所以这些人有时候常常有个很大的病，他们觉得上帝爱他们是很正常的。我这么可爱，不爱我爱谁哦？那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笑年轻人，你我凭良心讲，我们信主一段日子以后，我们难道不觉得主耶稣爱我们是天经地义的？我们有时候觉得自己还行啊，啊，信主这么多年，在教会这么努力，他能不爱我吗？但是如果你知道，在圣洁完美，那个全然美丽的耶稣面前，你我的丑陋是无法想象的。我很抱歉啊，你们可能是例外啊。但是我在圣灵的光中，我是真明白我有多丑陋。不会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约伯记讲苦难，听说吗？会读圣经的人告诉你，约伯记从来不讲苦难，约伯记是在讲最好的人，好到上帝都夸奖的人有多丑陋。听懂了吗？因为你知道约伯记到最后的时候，大家都会背，我从前风闻有你，背下一句，
现在亲眼
见。那再下一句谁会背啊？
我就在
炉灰中懊悔。为什么？为什么我在炉灰中懊悔啊？你看绝大部分弟兄姊妹全部不背的。我厌恶自己。整个约伯记就是帮助一个全世界最美好的人认识他有多丑陋，到一个地步他说我厌恶自己。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然后你会惊讶耶稣怎么肯如此坚持，如此深厚的爱着我。这叫切实爱。今天每一个属主的儿女，我们的祷告生活中最要紧的事，就是要有切实的爱。明明知道我爱他会被他伤害，我爱。哎，主知不知道你会伤害他？ 主知不知道你会让他很丢脸？主知不知道你常常会背叛他？为了一点点的好处，你就说主耶稣，这次你就放过我。主知道，哎，知道还爱啊？你们哪一个做老婆的，做老婆的也可以，做老公的也是一样。你们哪一个人要结婚之前你就知道，三年以后他会出轨，而且你确定的知道，然后还是无怨无悔，毫无保留的爱你，有吗？耶稣就是这样爱你哦，我们最要紧的事就是求主把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可以切实的彼此相爱。为什么能够切实的彼此相爱是这么重要呢？彼得说，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罪。啥意思啊？爱能遮掩许多罪。我告诉你啥意思，我不是先告诉你彼得啥意思，我先告诉你现在有些教会里面的教导是啥意思。他犯罪就犯罪嘛，你讲他干什么呢？要有爱心，听说过吗？你为什么要管他爱的是男的还是女的呢？他们两个彼此相爱，又没伤到你，你管啥闲事儿啊？你们都没听说这些话？哦，你们也有啊？我因为跟很多年轻的孩子们在一起，初中生、高中生，初中生现在没有了，高中生、大学生，我常常听到这些小孩跟我讲：“叔叔，求求你了，千万不要告诉我，我爸打我是因为爱我。”你懂我意思吗？这些混蛋父母自己管不了自己的脾气，儿女让他没面子了，哇，就毒骂毒打，然后打完了就告诉他说：“爸爸打你都是为了爱你啊，是为了你好啊。”我们以为这叫做爱能遮掩许多罪，爱好像是一面免死金牌，我只要有爱，我想做啥都可以，因为什么罪都可以遮盖了嘛。我听到最莫名其妙的使用这段圣经的，是一个牧师跟教会一个姐妹不小心一夜激情，我讲不小心是我给他面子。第二天早上，那个女的就问这个牧师说：“我们犯罪了。”那个牧师说：“爱能遮掩许多的罪。”那彼得说爱能遮掩许多罪是啥意思呢？你如果去看圣经，遮掩这个字，它基本的概念 都是指着罪得赦免。罗马书四章六到七节这样说，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所以什么叫做遮盖遮掩？英文都是同样一个字 cover， 赦免其过就是 cover 了他的罪。难在哪里？是谁赦免？有一种解释，是神的爱透过了耶稣基督的赎罪，可以赦免，可以遮盖我们的罪。这容易懂吗？很直白，很容易懂。还有第二种解释，他说一个人心中充满了从神而来的爱，他就会赦免别人犯的罪，伤害他的那些罪。好像箴言十章十二节说，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有的人对你说一句话，你会气得半死。同样一句话哦，换另外一个人说，说完了你好像没事儿。有没有经历过？有吧？有人走上来在你脸上啪打一巴掌，你会暴跳如雷，心中充满了愤怒，还是满面欢喜的看着他？根据什么？根据是谁打你。在我以前服侍的那个教会，常常看到这个景象，爷爷抱着孙子，那个孙子啪一耳光打上来，那个爷爷说，哎呀你怎么打爷爷啊，面带笑容，美得不得了。我觉得他那个爷爷那时候恨不得把左脸也拿上去。为啥？爱他嘛，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还有第三种的解释，有人认为根据主教导门徒怎么祷告，因为主说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免了人的罪，所以他们说，彼得的意思是，当我们因着神的爱赦免别人的时候，天父就会赦免我们的罪。我不想花什么时间跟你来分析，但是我个人根据上下文，我是接受第二个解释的。我告诉年轻人，你怎么知道对方是真的爱你？你就看看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他是常常指出你的错呢，还是他对着你的错充满着包容？你大概就知道他是爱你的，还是他其实对你不咋地。他真正爱的是他自己，他希望你满足他的要求。 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第二个要迫切祷告的是，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款待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有时候翻作接待，简单的讲什么意思呢？把人接到你的家里，要不然是请他吃饭，要不然是让他住在你家里。听清楚我在讲什么吗？我很惊讶你们没有惊讶的反应。因为请人来家里吃饭有啥稀奇啊，偶尔总是可以找几个三朋好友的来家里吃顿便饭嘛，对吧？但是别忘了，在那个年代，彼得写信的那些收信的人，人家的经济条件可是真不咋地，因为那个时候的基督徒已经开始面对罗马帝国的逼迫，大家都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他们做的生意，他们赖以为生的这些手工，他们做什么东西卖啊，这些常常会莫名其妙的被抵制，他们的店铺很容易就被人家烧掉，被人家砸了。所以对他们来讲，请人来家吃饭容易吗？不容易啊。那更难的是什么知道吗？要请人住在你家里，这个难吗？
难，
这个难哈。但是如果你读圣经，你就知道当时的教会95%的教会没有礼拜堂，也借不到地方，因为犹太人的会堂不借他们。他们在哪儿聚会啊？家里。家里。我跟中国的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常常讲，神何等恩待你们，拯救你们脱离传统基督教的大错误，神给你们机会回到使徒行传的模式，主要的聚会都是在家里的，在礼拜堂是病态，是不正常的。知道为什么？去礼拜堂跟去同乡会差别不大，在家里跟去任何一个社团差别很大。只有在家里，那一定是一家人在一起，你家我家他家，最多三家五家，坐不下了，对吧？老老少少，小小，谁不认识谁啊？早年我在教会里面服侍，我记得最美的那段日子，每一个礼拜天聚完会以后，我们聚会是大概吃完饭到下午2点多结束。有一些小组会开会，有些同工会讨论，但其大部分弟兄姊妹没事。但是很稀奇哦，没有人走哎，没有人走哎，一直要到下午5点。还不回家 那时候没有人推动啊，没有人组织啊。这三家人就说来来来我家，那三家那五家人说来我家，一下就分了。弟兄姐妹很少回家，都是一家带着大老的小的就到另外一家人去，到那儿再开始几个，我们那边真还有些有本事的，大部分是姐妹，但是我们有几个上海弟兄，那真的是了不得，他一个顶好几个用啊，他到了厨房那个袖子一卷起来，本事大的，哇就开始抓抓搞搞，哎，其他的弟兄姐妹干嘛呢？就聚在客厅里面聊天呢、啊，对吧？小孩干嘛呢？地下室一起玩啊。吃了晚饭，回家吗？绝对不回家。干啥知道吗？大家围起来，唱诗歌。唱完诗歌，大家分享。大人也讲，小孩也讲。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家，这叫接待。为什么那个时候要接待一些弟兄姐妹去他家呢？因为当时的弟兄姐妹常常有不同的理由被迫离开自己的地方，当时还有传道人，那个年代没听说哪个教会请传道人的，有一些被主预备好讲神话语的传道人，就一个乡一个镇的走，找到基督徒就跟他们一起聚集。住哪？住酒店？别以为当时没酒店，但他们不住酒店，住哪呢？住弟兄姐妹家，住在弟兄姐妹家里接待。主耶稣多次强调接待的重要，保罗呢就比主耶稣更跨前一步。保罗怎么说呢？你想做教会的领袖啊，就是长老了啊，我也不懂现在这个教会都把长老当个什么东西，好像是个官儿。其实教会的领袖就是哥哥 Elder 就是哥哥嘛，长兄嘛，对吧？保罗说你要在教会里面当哥啊，条件多不多？不少哎，啊，你们去看看提摩太啊、提多书啊，都有嘛啊。但你会不会注意到一件事？他提出的条件之一是今天教会很少理睬的。我还很少看到哪一个教会在选长老的时候问一问，你有没有接待啊？因为这里写的清清楚楚的，要好接待啊，不是接待而已啊，要好啊。在我们那里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则，你什么执事啊，什么小组长啊，小家呀、啊，什么，反正你在教会里面想有任何一点的服事，我们第一个看的，就看看你家里有没有常常有人去。弟兄姐妹，今天很多人的家是不敢让人家来看的呀。你在教会是一个样儿，你在家里啥样？哎，别人到你家去吃顿饭，你还可以装一下，你知道吗？在你家住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住两个月、三个月呢，你敢吗？ 第一批的门徒遇见耶稣，耶稣怎么回答他们的？你来看，跟我住一住。1980年，我一家四口，孩子非常小，三岁，小小的公寓，穷得要死哦。那个年代，留学生都穷啊。我家里每个周末就有人来吃饭。后来神恩待我，找了工作，买了房子。从那个时候到我的孩子去大学之前，我的儿子有一次跟我说 Daddy， 这差不多20年的时间，我们家里好像只有一个礼拜没有外人住在这里。别的弟兄姊妹说，哎呀，你们好累啊，好辛苦啊。我说，你不知道神借着每一个住在我家里的人给我们带来了多大的祝福。我的孩子属灵的成长不只是因为我陪伴他们，是全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只要来我家住过的，他们都给我的孩子带来一份祝福，影响他们一辈子的服侍。我有机会认识各地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跟他们聊天，有的时候去到他们家里，现在越来越少。现在到哪里，人家都是把我丢在酒店。多少深夜的交谈，神借着他们给我极大的祝福。在我们那里现在的聚会，只要有外来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弟兄姐妹是抢着接待，可不可以安排在我家？我们礼拜五的团契都是在弟兄姐妹家里。有个麻烦，你知道麻烦是什么吗？为什么在他家不在我家？哦，他家房子比较大哦。弟兄姊妹，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因为我们明白接待是一个多大的福气。多少的时候，一些不信主的朋友因为在你家里待啊待啊待的，就变成弟兄姐妹。多少时候不爱主的，不追求的，因为在你家待啊待啊待啊，就爱主就追求。很多人讲啊，他们没有心。心从哪里来的？ 当他感受到神借着你给他们的爱的时候，他那颗冰冷的心就会慢慢的热起来。彼得为什么这么注重接待？有很多很多的理由，你去看彼得的一生。但是很多圣经学者都说，彼得是因为早早就知道接待的甜头太大了。我看那些解经的书就告诉我们，你想想看，你的岳母在那个年代病得发烧都快没命了，结果耶稣说要来吃饭，你就把他弄到家里来吃饭。那怎么搞的？耶稣一来你岳母病就好了，还起来做饭呢？你不认为这个事情在他的生命中带下什么样的影响吗？在我们那里有一对老夫妇，我叫他老夫妇是因为他们比我大十岁，在他们七十几岁的时候，他们儿女、孙女、孙子都够大了，他们就决定要搬到底特律。为什么搬到那里？因为那里还有一个孩子。更重要的是，在我们那里要申请个老人公寓啊，你得命长一点，排队。那底特律呢？一去就有了。所以他说他要搬到那儿，我还真不舍得这对老弟兄老姐妹。我说你搬得那么远干啥嘞？我当时我打听过了，旁边有个教会，就去了。两年以后，他们搬去两年以后，刚好那个教会请我去讲道。哎呀，我可乐了。你知道平常教会要请我讲道，像你们这个等两年的是很短的。德州的教会平均要等六年，排不过来就是排不过来嘛。你们不等没关系，请别人嘛。但是那个教会一请，我就怎么也找出一个时间去。为啥？为那对夫妇嘛。啊，我就去了。老朋友见面总是开心的了。他坚持，他不管他们教会有什么决定，他坚持一定有一段时间我要去他家。老人公寓有多大啊？啊，你们猜嘛，对吧？就小小一点点嘛，对不对？我到了他老人公寓，我说为什么一定要我来这里看呢？他说，你知不知道每个礼拜在我这里超过20个老人一起查经？我说哪来的这20个？他说从我搬进来以后，我就用鼻子去找中国人。你怎么知道这家是不是中国人？用鼻子找。中国人都做这么菜了，那老人公寓的排风是不好的呀，对吧？所以那一定就走了，大概是这家出来的啊。敲门，我是中国人吗？人家一个韩国人出来，一个韩国人也炒菜啊，就再敲。他说我只要找到中国人，我就跟他讲，哪里来的？喜欢吃什么样的菜啊？他到了 礼拜五就特地做他爱吃的东西，那就去敲门了，早点过来啊，来我家吃饭。哎，不好意思了，我们不认识。哎呀，大家都住在一个楼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来来来来，他说我就一家一家的捡回来，他们不信主没关系啊，先吃嘛，吃完跟他们聊嘛，聊了就跟他们讲点圣经嘛，现在都受洗了，这个接待。他们教会十几年说啊，这些老人没办法的，没有人可以做他们的工作的，我们去传过福音的，人家根本没有兴趣的。接待，接待容易吗？接待要不要付代价？要的哈。你知道有一次在我家里有一个比较大的饭局，那次大概有六十几个大人，二十几个小孩，我家还是有一点大的哈，不是，那是以前，我现在住公寓就没法了。那小孩到哪去呢？小孩全部在楼下。那天可热闹啊，等热闹都完了，大人小孩全走了，我要到楼下去收拾了。我发现第一件事，我楼下所有的植物，所有的叶子通通不见了，连一颗都没留下，连一片叶子都没留。这个还好办，知道吗？我走到厕所，我晕了。知道为什么晕了吗？我厕所里面有两卷卫生纸，全部卷起来塞在里面。接待，那下次还接不接待？还要接待，有什么关系呢？打扫打扫弄弄不就行了吗？为什么我们愿意这样的接待呢？因为我们体贴耶稣的心肠。我们那边有一个年轻人，他天天吵着他家要接待，但没有什么人喜欢在他家聚会，因为他家住得很远，去他家要开很久。我问他，你为什么要接待？他主耶稣说，无论何人因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我说，孩子，你如果为了赏赐才做，那就别做了。为什么？我说，你想要赏赐的时候，你已经不是出于爱。任何不是出于爱的事情都没有什么价值。你不是为了好处，出于爱去做啊，那肯定有赏赐。接待的服事有这么多的好处，难怪很多的教会要组织一些活动，用一些方法把一些不信主的人骗来，然后用尽手段让他觉得不答应你们决志 他很对不起你们。蛮多教会以为用这些方法可以让不信主的人信主，但你如果仔细的去看一看就知道，他们用的这些方法把人骗得信主的，后来都不见了。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一件事，我们爱，我们给，如果是为着某一个目的，我们已经失去了神儿女的见证。因为切实相爱的那种爱是不求回报的，是没有目的的。我常常跟我们的弟兄姊妹讲，你爱一个福音朋友，就是为了要让他觉志，让他受洗，他不过是你的猎物。你爱他是为着他能够得到上好的福气，你才是传福音。那怎么开始呢？开始当然是从祷告开始，开始当然是从奉献开始。你告诉主，我愿意把我和我的家献给你。请问你单身的人可不可以接待？你知不知道我们的高中生也会接待？你知道他们怎么接待吗？他学校里面碰到一个新来的，他就跟他说，你在这也没有朋友，晚上这一天晚上有没有空来我家，我们一起打游戏。那个新来就跟他去了，他不是真的要跟他打游戏啊，他接待他，就跟他打啊打啊，就聊啊聊啊聊，哎，去我们团契吧。然后从去团契呢，哎，去我们教会吧。更重要的是，信耶稣吧。不是要很伟大的人呐、啊，什么人都可以做的。怎么样才能够这样做呢？一定是借着头脑清楚，管得了自己，清醒的祷告，为着最要紧的事祷告，让基督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许多教会要推动许多的事工，只有我服侍的教会这么多年来，我什么事工都不推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推动的事工，人做的是肉体的工作，你用你一切可以做的让弟兄姊妹爱主。人只要真的爱主了，主会带领他去做他该做的。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一点点的话交在你的手上，求你用着这些话祝福你的百姓。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